堂课的时候呢，我发了一个那个就是课程的安排，下面呢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一堂主日学的那个群的那个勺的那个码，不知道如果你就是说还要是愿意加入的话，你可以扫那个码，然后你也可以就是说叫另任一个就是说已经在那个群里的人邀请你就可以进去了。所以上一次呢，我在那个群里面呢，我是把这一课的要讲的那章节大概发了一个通知，然后呢还问了三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就是说思考这三个问题。今天我们讲这一课的时候呢，我们也就可以带着这三个问题来读今天我们读的这个内容。好，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也感谢你今天带领众弟兄姐妹一起来教会，在这里来敬拜和赞美你，因为你是配得敬拜赞美的。主啊，让我们读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求主的灵，主啊，你赐给我们这个灵啊，你的灵，那知识和智慧的灵，就求主，当我们每个人读你话语的时候，这圣灵能够给我们亮光，让我们能够真的是能够读明白，也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将你的话语变成我们生命中的粮，因为我们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我们都有力量。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一课呢，我们学习的是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然后这一课呢，我们准备学习的是2到4章。这一课的内容呢，会有一点点多。我当初之所以这样安排呢，是我觉得就是说对于马太福音的前四章可能大家了解的都比较多了，但是对于这个就是5到7章是登山宝训，这里面呢其实有非常丰富的内容，所以我希望呢能够再花更多的时间在那些方面，所以前面呢我就会尽快的就是会安排这个内容的安排上就会进度就快一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会一下子学3章，所以呢也希望就是说是这个时间会够用哈。好，如果大家还记得第一章的内容的时候，我们第一章讲到第一章的主题是讲到耶稣的根源，或者说是耶稣的家谱。上次我们也提到就是说其实耶稣的家谱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人性的家谱，或者说是他肉身的家谱，这个就是在第一章开始的那一个部分，谁生谁，谁生谁的这一个部分。然后呢就讲到其实他还有一个他的这个神性，也就是说他属灵的家谱，那就是他是由于圣灵感孕而生的。所以耶稣他的这个两个这个一个人性，一个性人性，一个神性，是我们一直要记在心里的。因为当我们在学习往后的这个内容的时候，这个问题有时候会变得非常重要。所以就像是我在这个那个问题里面，就在群里发的问题里面，就是说第三个问题我是这样写的，耶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当耶稣承受魔鬼试探的时候，他用的是他的人的身份，还是神的身份，还是两者都用了？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到我们读到后面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就是说他用哪一个，他的这个两个这个就是说人性和神性之中，他用了哪一个去经历这些事情，对我们非常的重要。 好的，那我们就来开始这个，按照这个就是说是一章一章一章，我们就很快的过一下，看看所讲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很凑巧的是，今天那个Max 长老在讲到的时候也讲到这个圣诞了哈。其实我们这个就是说是讲马太福音第二章的时候也是跟圣诞有关。我是说是跟圣诞有关呢，其实这一段的内容并不是和路加福音一样，就是说在圣诞的那一天或者圣诞夜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后面会可以看到。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这个，当我们把这一章读过以后呢，我们对我们脑海中的圣诞的故事能够有一些个修正，就是说我们看到有些时候经常有这个圣诞故事的表演，其实这些个表演之中所表现出来的故事可能跟圣经是有一些出入的，它在这个时间上，我们看看今天我们能不能读到这一点。好的，那我们就读到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二章里面呢，第二章就讲到耶稣的出生，出生就讲到他的出生的时间、出生的地点，然后呢，就是说是当时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在马太福音的第二章之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是我们要看到的是，就是说他的这个重点跟别的这个福音书，尤其是路加福音非常的不一样。这也就是我在群里发的问题里面第一个，我问那时候我问的是，同样是记录耶稣的出生，为什么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记载的角度完全不一样？就是说路加福音里面记载的那些故事基本上马太福音通通没有用，就是说他用了完全一个不同的角度。但是这里面我们要留意的一个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二章之中，他一直在着重点是人怎样对耶稣的反应。所以从他的出生开始，就是说这个世人对耶稣是一个怎么样的反应。那么这里我们就读到，就是说耶稣出生的时代是什么时候呢？是希律王做王的时候。那么这个希律王，我们知道这个希律是那个我们称为那个大希律哈，就 Herod the Great。 然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王呢？他是一个，就是说他是一个如果要是我们读列王记我们经常会有一个好王坏王的话，那他是一个很坏的王。而且他本身他并不是犹太人，他是以扫的后代，他是以土买人，所以他其实不是一个合法的犹太人的王。而且这个人不但是疑心极重，而且他极其的残忍。就是有一个事情可以说明他这个人，就是说他的这个性格。比如说他临死的时候，他想做一件什么事情呢？临死的时候他想找几个他的这个贵胄来把他们杀了，因为他知道，他说他死的时候别人都会很高兴，所以他希望在他死的时候把这些人杀了，然后那些人就会为他们的亲人哭泣，然后就相当于为他苦一样。这个人就是说他会残忍，就是说到这样的一个程度。而且他杀了好几个他的儿子，就是说是，所以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而耶稣出生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人做王。如果我们说时间的话，就是说属于 bad timing， 就是一个不是一个好的时间。那神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弥赛亚要来，好像是一直在等一直在等，竟然是一个这样的时候。在这个就是保罗也在这个保罗的书信里面，他说到这个加拉太书，他说到在极致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你子所生。那么这个时候满足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时候就是等等等等了一个，竟然是这样的一个时候，是一个希律王做王的时候。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就是后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这时候呢，有一些什么事情发生呢？有几个外邦人， 那就是讲的就是说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这些个博士呢就是说也是啊、挺神秘的，就是说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啊啊、到底有几个，圣经一直没有说是三个哈、啊、就是说是我们的这个表演之中就是说东方三博士，那是啊啊、那是可能就是说是人自己猜测的，圣经一直没有说，所以就是说几个博士，博士这个复数是好哈，是有几个，但几个不知道，没有讲。然后这些博士是一些什么人呢？他说他们从东方来，东方是哪里呢？一般的来讲，就是说啊、如果讲到在这个圣经中讲到东方的话，其实都是从这个就是说啊啊、亚述和巴比伦这些个地方算东方。但因为后来这个就是希腊人征服了这个波斯帝国，所以波斯帝国很大，那也有可能是在波斯的这些地区都是东方都有可能。那这个博士呢，就是说如果你要是读到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啊，那里面就讲到就是说有哲士，其实这些个博士就是那些个哲士，就是像这个巴比伦尼布甲尼撒时代的那些个哲士。所以这些个人呢就是说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学者，或者说那个时代的科学家都有可能，因为他们是研究这个什么科学，所以他研究有天文，他们有星象，有解梦，所以这些个都存在的。那么这一些个人，那他们怎么会知道耶稣，或者说知道这个弥赛亚这个基督会在这时候诞生呢？所以有人说有可能他们是受了这个就是但以理的书的影响，因为但以理就是我们知道，就是我们读但以理的时候，我们知道但以理是一个那个时代的先知，而且他在那个时代他救了这些个哲士的性命，因为他为尼布甲尼撒解梦。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可能都记得，就是说是尼布甲尼撒本来有一道命令，如果没有人能把他的梦说出来并且解出来的话，那所有的哲士都要被杀。但最后但以理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也就救了那些个哲士。所以有人说也许是这些个哲士在他们的这个圈子里最后就把但以理的书传承下去，然后他们就去读但以理的书，然后或者是说包括这个摩西五经都有可能我们不知道哈。但是呢他们somehow他们就知道了这个就是耶稣或者说弥赛亚会在这个时候诞生，而且这时候呢也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星，就是他说他们东方看见了他的星。那么这个星到底是什么东西，其实也是比较神秘的。有人说也许是这个叫做什么就是真的星体有人说或者只是天上的一个星象或者什么的，不知道。但是在这里这绝对不是说是在鼓励这个占星术，因为占星术是在这个旧约里面在神的律法之中是被禁止的，所以这些人绝对不是靠占星术而来知道耶稣会在这个时候诞生。所以就是说更倾向于是他们可能通过但以理的预言，但以理书，然后知道这个时候基督会诞生，然后这一个星呢就更是作为一个引导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凭据。所以有时候有一些解经家认为，就像这些个星也许就是什么呢，就像是大家如果还记得以色列人在出埃及以后在旷野中行走的时候有云柱火柱引导他们，那么这些个星可能也就是像云柱火柱一样。那说他们专门有一个词说这是神的荣耀 The Shekinah of the God， 就是说神的荣耀就用一种这样的方式然后来达到他的目的。所以云柱火柱其实可能是一个，只不过是因为白天因为你亮所以你看起来像个云柱，晚上是暗所以看起来就是一个火柱，可能其实是一个。那么这个星呢也是这样的一种情形，它在晚上的时候可能就比较亮，然后呢就能够 对这些个博士们做一个引导，让他们知道到哪里去找。所以就是关于这个就是博士们和他的这个为什么他们会来，就是我想做一些个解释。当然我的这些个解释只是也不一定就是这样。我们说我在第一堂课的时候我也讲到过，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些个事情不是那么essential的，不是那么最基本的，所以我们可以去试着去了解，去着去认识，但是是不是一定就是这样，那我们就不应该在这些方面有太多的坚持。好的，当这些个就是博士来的时候呢，然后呢他们就来找这个弥赛亚，因为他们说这生来做王的生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因为他们知道这位弥赛亚将要是犹太人的王，所以他们到哪里去找呢？那么他们就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到这个王宫里去找。所以就是叙利王就知道这些事情了，因为这些人就到这个王宫去找，因为他们觉得如果说是王的话，那么肯定是出生在王宫。然后呢他就听见了，然后他说他心里很不安，那肯定的就是说是叙利王心里不安，就是说我们觉得就是说是这个好像是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疑心很重，就是说生性残忍的王，当他知道会有另外一个王来的话，那他心里肯定不会安。那么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了希律王心里不安，所以他们就不安。这也就是说这些个耶路撒冷合成的人其实他们非常的惧怕这个就是希律王，当他有什么动静的话他们都会不安，因为知道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说是残忍和多疑的人。但是希律王呢就是说，然后他就开始产生他的这个就是有他的计划，然后他就召集了这个祭司长和文士，然后问他们就是说这个基督会生在哪里。然后这些人的回答呢就是说非常的正确，他说是在犹大的伯利恒，而且是有这个先知的这个话说，犹大地的伯利恒你在诸城中是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羊我民以色列。其实这个是在弥迦书五章二节引用弥迦书五章二节所出来的。这里面你觉得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或者说是非常 sad 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弥赛亚要出来这么大的一件事情，竟然只是几个外邦人在那里特别热心，而他的本族的犹太人的民他们知道弥赛亚生在哪里，但是没有人去看一下或者没有人去找一下。所以你就看到这个角度跟路加福音的角度非常的不一样。当圣灵把这些东西放在这个马太福音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想要表明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呢？他想要表明的，因为我们说马太福音是写给这个犹太人的，那么他想要表明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当弥赛亚来的时候，犹太人最后拒绝了他。其实这里你已经可以看到这个前奏了，就是当弥赛亚出生的时候，这么多的人他们知道弥赛亚生在哪里，而且有外邦人过来告诉他弥赛亚就要来了，然后他们也知道他会生在哪里，但是没有人感兴趣，所以说他们的反应是非常的冷漠。就是说他们有正确的神学，但是他们没有任何的热心，这些人。所以这个也就是定了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基调。而路加福音是不一样的，路加福音是给我们说是给外邦人读的。你如果记得路加福音的开始，提阿非罗大人呐、就是我把这些事情记下来是让你知道这个是真的。所以他就用一个他的角度呢，就是用一个其实如果你要看那个圣诞夜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平安的那 就是说荣耀归于至高神，平安归于地上的人。所以有天使来报喜信，天使歌唱，然后这个牧羊人去到这个玛利亚家里，看见那个在马槽中的耶稣。哎，那个角度，当他那样讲的话，哎，那就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当这里这样写的时候呢，所以我们已经可以预测到，就是说最后这位弥赛亚是会被犹太人拒绝的。所以这个也就是到最后耶稣为什么会被钉十字架。但是而且这个福音最后要传给这个外邦人，这里你也就会看到这些个外邦的博士，他们竟然会不远千里来寻求这个弥赛亚，就是说是，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基调。所以到最后马太福音结束的时候，你要把这个福音传到地极，它最后是以这样的一个来结束的。你也就会看见圣灵把这些个材料放在一起的时候，它要达到的一个目的是不一样的。好的然后呢就讲到，就是说希律王是一个，就是说他是一个很狡猾的人，然后他就把这些博士招来，就问他你们什么时候看见的。他就是说他就欺骗他们，他说你要去找吧，找到了我也去拜他的。其实他的这个就是说心思，你要到后面这个十六节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那时候他要真正要做的事情是要干什么，他是要除掉这个，就是说这个犹太人的王。所以这里后面就讲到，就是这些个博士，然后呢就去找，这时候这个星又出现了。然后本来就是说他们可能走到了这个耶路撒冷，那个星不见了，所以他们才去王宫里去问，结果发现这时候这个星又出现了。所以就是说我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解释我觉得更为合理。这个星就像是带领犹太人的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云柱火柱一样，就是说哎，他可以在他需要的时候他出现，然后主要是作为一个引导的作用。那么这时候呢他们就找到了，然后就见到小孩子和他的母亲玛利亚，他们就俯伏拜那小孩子，然后再揭开宝盒，然后拿黄金、乳香、末药作为礼物献给他。就是我们说这个就是说是他们这些个博士，他们是真正知道这位弥赛亚是谁的，他们知道这位弥赛亚是谁，所以他们会有正确的态度和正确的做法。当他们见到这位弥赛亚的时候，虽然他还只是一个小孩子，所以他们就俯伏拜那个小孩子，因为这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们所看见的不是一个小孩子，而是那一位弥赛亚。然后呢他们会拿出最珍贵的东西来作为礼物献给他。所以这里呢还有一种可能哈，这也可能算是神的一个预备。因为后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们就要逃亡埃及，就是约瑟和玛利亚就带着这个耶稣逃亡埃及。那么这时候呢这些个礼物，黄金、乳香、末药，是有可能作为他们以后生活的费用。所以这个也应该可以算是神的一个供应。所以这里就是说我觉得这样的解释呢也是合理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这个角度的，从马太的角度的圣诞的故事。但是呢这里我们要说的要做一些个更正哈，当我们读这个看这个圣诞的故事的剧的表演的时候，通常会把这几件事情放在一起。但是如果你要去读马太福音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博士来寻找耶稣，这可能已经是有一段时间了。就是说路加福音记载的是圣诞夜，耶稣真正出生的那一晚，但是呢马太福音所记载的可能已经是过了一段时间，几个星期、几个月，或者甚至是一年、两年都有可能。因为你如果往后看的话，看到这个十九节的时候，十六节的时候，最后这个希律 他要把两岁以下的男孩都杀死，就是因为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所以我只是说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更正，当你读这个看这个圣诞剧的时候，你知道如果是福音书告诉我们的话，那么三博士的来访，或者说是其实这个也不对，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些个博士们的来访不一定是三个哈，已经是往后的一段时间了。好，那我们就看的就是说是在从这个十二节一直到这一章的结束哈，这里呢就是说他就提到了三个预言的应验。其实这个就是说是比较特别的，为什么马太要记载这样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他要一直说这里面三个预言，就是包括比如说第一个预言哈，他说本来他们都已经在逃亡了埃及，然后呢就是说他们就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他说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要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一个预言的应验。那么这一个预言呢出自于哪个地方呢？是出自于这个何西阿书的11:1。何西阿书里面何西阿说，何西阿先知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以色列呢被称为是以色列整个这个族，或者说是整个这个民族被称为耶和华的儿子。这个在出埃及记中也有记载，就是像耶和华神对摩西就说过，出埃及记的4:22-23，他就是对耶和华神对摩西说，他说你要对法老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所以呢你要容我的儿子去，好服侍我。但是在这里马太福音他就告诉我们，他说其实他要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一个什么事情呢？他说当耶稣出生，因着被这个希律王追杀，他跑到埃及，然后再从埃及出来的时候，这就应验了那一个预言。那的意思就是怎么说呢？那就是说当何西阿先知何西阿讲那一个预言的时候呢，直到耶稣从埃及出来才真正的应验了，才真正的实现了。他要讲的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他讲的是耶稣，是讲的是这个弥赛亚，弥赛亚将要从埃及出来。所以就是说如果你要去分辨弥赛亚的话，那么这属于一个criteria 之一，他必须得从埃及出来。而在这里就是说是马太福音就告诉我们，正是因着耶稣从埃及出来，所以就这应验了这一个预言。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另外有一个预言。那么这个预言的背景就是说，因着希律王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因为那些博士就是说被神在梦中警告，就走了别的路，就没有再回去告诉希律，然后希律就大大发怒，然后他就把这个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在2岁以内的他都杀尽了。然后这里就是又有一句话，17就说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这个是18哈，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杰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那么这一个就是说是预言出自于哪里呢？这个预言是出自于耶利米书，在耶利米书的31:15，他的原话是这样讲的：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杰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那么这一个预言，那么在这个马太福音，其实他也是这样认为，就是说这里所说的这个拉结，为什么要首先要提到哈？为什么要是拉结呢？因为拉结，如果你要去读这个创世纪的话，他死在哪里？他是死在这个伯利恒，他葬在以法他的路旁，在创世纪35:19说拉结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所以为什么要提到拉结？拉结就是因为他是死在伯利恒的。那么为这里面就还提到一个地方，拉玛。拉玛是什么地方呢？拉玛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灭掉了这个就是南国的时候，他把所有的这个犹太人都集中在拉玛。拉玛就是一个他们要准备被掳要送到这个巴比伦流亡的这样的一个集结地。所以拉玛这个地方就提到过，就是在耶利米书里面就提到过，他说是耶利米所在耶路撒冷和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中，你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他从拉玛释放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所以就是说是先知耶利米他也被集中在拉玛，但最后呢尼布甲尼撒的护卫长把他从拉玛放出来了，所以拉玛就是这样的一个集结地。所以这里他要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因为他们都不在了。那么当这个预言应验的时候，其实这个拉结所代表的是这一些个失去孩子的母亲的他们的悲痛，所以就是用拉结来代表，来浓缩，就是这些失去孩子的苦痛。然后这些孩子之所以被杀，是因着人的邪恶，因着希律王，因着这些犹太人，他们也不接受这个弥赛亚。所以这个就是说最后呢有这样一个很悲惨的结果。所以他说拉结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就是耶利米写这句话的时候，那么真正应验的并不是在并不是在那个他们被掳的时候，而是在以赛亚要出来的时候所要发生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去如果去思想的话，那么这两个事件呢，这中间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第一个预言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如果你把以色列的民族作为一个国家的话，出埃及是他们的诞生。然后这里呢就是说第二个预言的场景是他们被掳以后，以色列就没有国了，他们的国再也没有成立了。所以呢这是以色列国的一个结束。所以就是说是以色列国从他的出生到结束，或者说在当这个马太福音记录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耶稣他就是作为了以色列人的一个代表，以色列整个民族的代表，去经历以色列人同样经历的事情。所以耶稣作为一个代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以后也是一直会可以看到，就包括后来的这个就是说在旷野的受试探，只不过耶稣用一种很浓缩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说去经历这些事情。在从以色列人从出埃及到他们被掳，这中间是1000多年，差不多1000年的历史。然后耶稣只是在这个就是这样的很短的一件事情也时间内就经历了，就是说我只是说作为一个代表的经历。然后呢后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的这个就是说受试探，就用40天在旷野中受试探，代表着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中受试探，所以这都有一个代表的意思，而且包括他的受洗都有一个代表的意思，这是我们以后将要看到的。就是说是因为最后耶稣要成为我们的代表，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要成为我们的代表，所以他就要先经历这一些个事情成为我们的代表。 好，我们在后面看到的时候，我们可以再详细的讲一下哈。那么这里就到了第三个预言，第三个预言就是说然后他们从埃及出来以后，最后到哪里去住呢？然后他们又其实又回了他们的那个玛利亚跟约瑟的老家，那就是拿撒勒。这里就是他也讲了为什么他们会选亚瑟勒，因为他们希律王以后死了以后，然后他的这个儿子接力他做这个做王，所以他们觉得就是说是犹大境内还是不安全，所以他们就回到了这个加利利境内，然后就生活在这个拿撒勒。然后因着他生活在拿撒勒，所以就是说他说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被称为拿撒勒人。很有意思的是，这一个就是说先知所说的被称为拿撒勒人，如果你要去翻圣经的话，竟然找不到这一句，就是说到底先知在哪里说过这个就是弥赛亚将要被称为拿撒勒人。所以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也是一个难题哈。有人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可能要讲到的是，因为先知一直提到的最后这个弥赛亚是要被藐视，所以这个在就是在这个以赛亚书，我们记得就是说他是提到过的。所以就是说，如果说是称为拿撒勒人，如果你解释为这位弥赛亚最终要被人藐视的话，那可能他讲的是这个意思的话，那好像就比较好理解了。如果我们记得在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的话，你知道这个腓力他第一次碰到这个耶稣以后，他就告诉这个拿但业，他说我们已经找到了那一位摩西律法上所写的那一位了，然后就是那个，然后他就是说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然后拿但业怎么回答？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吗？你就看见这语气中的藐视，因为在那个时代拿撒勒那个地方确实是非常被藐视的。他们说他们那个从来没有先知从那里出来，而且那个地方呢，因着他的这个就是说民风不好，不圣洁，就不守律法呀什么的，就是说那个地方都很被藐视。所以当耶稣是从拿撒勒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拿这一点来攻击他，他不可能是弥赛亚，因为他是从拿撒勒出来的。所以将这里讲他被称为拿撒勒人的时候，其实所意味的一个是他将要被藐视，他将要被这个以色列人所藐视。其实这个也是就是说这可能就是他要把这一个预言放到这里的缘故，就是说当耶稣被称为拿撒勒人的时候，就应验了先知所要说的他将要被藐视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好的，这个就是整个的就是第二章。那么第二章我们刚才讲到说耶稣的出生，如果说第一章讲耶稣的根源的话，那么第二章就讲到耶稣的出生，而且为着后面三章四章做一个铺垫，因为耶稣将要成为人的代表，他最终要去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是也是整个的这个耶稣预备的过程，就是说他不是耶稣他其实是有一个从他的出生到他最后上十字架，这中间是需要一个预备的过程的。我从前也提到过，我们有时候经常提到的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或者说耶稣的死，但耶稣的死不就是说耶稣他仅仅是他的死并不能成为我们的拯救，必须得有这样的一个预备的过程。就是说如果你说耶稣的死你只要他死的话，那这时候你让希律把他杀死，那就成为我们的拯救了吗？这不是神的计划。 神的计划是要后来他必须得到神所定规的时间地点，他要死在那个十字架上。而且如果你看希伯来书的说，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他因着受苦难就学会了顺从，就是说耶稣也需要预备的，所以当他预备到那个 right time right moment， 然后他才能够完成神救赎的工作。那么我们现在所读到的这些其实都是耶稣他的预备，并不仅仅简简单单的说耶稣的死就能够完成救赎，他必须得是按照神的方式、神的时间、神的地点，最后才能够完成。所以这也是耶稣他为什么能够成为我们的救主，因为他是完全的顺服，他完全的按照父神给他所指示的给他所启示的他要怎么去生活，怎么样去做工作，怎么样最后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腓立比书告诉我们所说的。好的，那我们就把这个我们先记住，然后我们再来读这个第三章哈。第三章呢，这个时候呢就突然变了一下，就是说有一个施洗约翰出来了，这里有一个施洗约翰出来了。因为这个其实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件大事，所以就是在即使是那个不是基督徒的这个历史学家，就是历史学家约瑟夫，就是说他记载这个施洗约翰的篇幅比记载这个耶稣的要多得多，因为他觉得施洗约翰是一个很重要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这时候呢，如果我们说弥迦书是最后一本书的话，最后旧约的最后一本先知书的话，那么这时候呢，就是以色列人已经400多年没有先知了。那么现在突然出现了一个先知，这好像就像是我们说的平地起惊雷一样啊，就是说是sorry， 我刚才说弥迦书不是弥迦书，是马拉基书哈。马拉基书是最后一本书的话，这时候已经是400年没有先知，那么现在呢真的是出了一个先知，所以这个就是施洗约翰，这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出来以后呢，他的这个工作非常的有果效，所以他这里呢就是说是他的一个信息就是说是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然后又引用这个先知以利亚书说，他是那个旷野中的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路，修直他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如果你去看这个就是施洗约翰的事工比较这个耶稣的事工，你会发现他们很不一样。施洗约翰好像其实是比较高调，好像耶稣反倒是很低调，就是说是你会看见就是说是好像如果从果效上来讲呢，就是说施洗约翰的果效好像比耶稣的果效更强。但是呢你如果去仔细看的话呢，就是说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不太 appreciate 哈施洗约翰的工作，但他的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工作的目的就是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就是预备这些个民，等到他们弥赛亚真正来的时候呢，然后他们会接纳他。当然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可能他的工作并没有达到目的，但是如果你要去想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哈，我们记得还有一些人他说你受过什么洗，他说我受的是施洗约翰的洗，然后呢他们就把耶稣介绍给他们，然后他们就会重新受洗，然后就圣灵降临。如果你从那个角度上看的话，可能虽然人不多，但是施洗约翰确实是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他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那么这个就是说是是神差遣施洗约翰来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而施洗约翰自己呢，他也很清楚他的工作是做什么，所以他会说，他说我必降卑，他必升高，所以他很清楚的知道他只是那一个先锋，而不是那一个就是说是主角。所以施洗约翰在4到6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这个穿着，他的这个食物都是很不一样。 可能还是很适合于人家对于先知的一个期待，先知就可能就应该是一个这样的奇奇怪怪的人，穿骆驼毛的衣服，吃蝗虫野蜜，然后他的工作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是有果效的，然后最后很多人来他这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而且这里也提到就是说甚至有这个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都来受他的洗，然后施洗约翰就在这里就解释什么是悔改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今天就不太多讲这个事情哈，我们就来到这个就是说11-12节。施洗约翰呢，我就刚才讲到哈，就是说他非常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他也非常清楚他的工作是为这个弥赛亚预备人，所以他在这里，当他在他的这个就是说是给别人的这个话里面呢，他已经把他的身份都表明了所以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在这里就讲到了就是说是他的洗是一个叫你们悔改的洗，所以说施洗约翰是悔改的洗，施洗约翰的洗是悔改的洗。然后他一直就是说他要告诉人们就是说那有一个在我以后来的那个比我更大的，他最后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那么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是一个什么意思呢？这里面就是说是一般的解释是说圣灵与火的施洗其实是表明耶稣两次来的这样的一个他的主要的工作。那么第一次圣灵的洗那其实是让人得救的这样的一个洗，那么当最后火的洗的话那么是他的审判的洗。当然有人会把这两个放成一个，有人也会这样，有些解经家也是这样理解，他说圣灵与火的洗其实是一个洗，就是说是因为这个火所代表的是一个洁净人纯净人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从上下文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火的洗把它分开来可能更好，因为他在12节他紧接着就说了，他说他要用这个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就收在仓里，然后把这个糠就用不灭的火烧尽了。那么这里所代表的就是一个审判。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耶稣的洗确实是他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救赎和一个是审判，如果把它分开来可能更好一点。所以这里面我们说在第三章之中提到了好几个洗哈，约翰的洗，然后呢圣灵与火的洗，也就是说耶稣的洗，然后还有耶稣受的洗，这个就是我们在后面看到的。后面就讲到他说耶稣从加利利来到了约旦河，然后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这时候可能会非常的奇怪哈，当他看见耶稣，那时候说约翰是很 popular， 人家排着队好多人来接受他的洗礼，在其中就有一个人那就是耶稣。当他看见耶稣的时候，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到我这里来吗？所以约翰是很明白的，他的洗是一个悔改的洗。悔改的洗是一个什么意思呢？是承认自己有罪，然后呢愿意悔改，本身的意思是一个转180度的弯，完全转弯，就是改变我的生活，我的生命走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因为从前我是犯罪的方向，现在是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所以他的洗所代表的是一个悔改的洗。但耶稣是一个没有罪的人，那他不应该去受约翰的洗，所以约翰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就是说我是一个罪人，我是应该由你来给我受施洗的，那你倒送上我这里来吗？所以他的话是非常有道理的。 但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金珠般的义。那么这里就得要问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耶稣要受施洗约翰的洗？那要解释这个问题的话，那可能就是这句话，就是说我们理当这样金珠般的义，这句话到底是一个什么含义？这句话英文呢可能更好理解一点哈，他说 to fulfill all the righteousness， to fulfill all the righteousness， 所以耶稣回答是，我来受施洗约翰的洗的时候是为了要 fulfill all the righteousness， 尽诸般的义。那么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好像就不难理解了。我们说义的要求是什么？其实义的要求就在律法之中，那么律法所要求的，那么罪的公价就是死，这个是在罗马书也提到过。那么耶稣当他受洗的时候，那么他就有一个这样的意义，那么他的洗礼，他所受的这个洗礼其实所表明的是一个死，但他是一个无罪的人，他是一个无罪的人。这一点呢就是说约翰知道，耶稣也知道，就是说他本来不需要的，但是呢他所表明的是一个死，其实是一个代表的死，就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个代表的里面的另外，也就是说是同样的意思，就是耶稣最后所要代表我们，所以他要是能代表我们的话，那么他的死最后也就能够成为我们的死，那么就满足了这个律法的要求，这个罪就得到了惩罚，因为罪的惩罚，罪的公价就是死。所以这里面耶稣所受洗所表明的意义是一个是死，一个是代表，那么就是这两个含义。那么其实后面我们要提到的，就是说在第四章中所要提到的耶稣的受试探也是一个代表的含义，那个我们以后会再讲到啊。而且就是我们要理解这一个就是耶稣受洗的话呢，有一句话在这个马可福音之中呢是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就是耶稣受洗的这样的一个含义。在那个时候呢，就是说因为这个门徒们要争谁为大的时候耶稣就问了他一句话，在马可福音的十章三十八节，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其实这里呢，就耶稣就在耶稣回答他门徒的时候，他就提到了两个洗。一个呢，耶稣说，我所受的洗你们不能受，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他其实在这里所讲的是两个洗，耶稣有两个洗。那么他的一个不能受的洗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里所讲的所作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作为人的代表死这样的一个洗。就是说他的门徒不可能受这个洗，他说我所受的洗你们不能受，那所指的就是这个。因为耶稣是作为弥赛亚来代表人，最后要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所代表的这个死的含义，他的这个门徒们他们不可能受这东西，因为他们不够资格。那么最后他说，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那么就是因为耶稣他所成就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因着耶稣的死，然后因着耶稣所受的这个洗礼所代表的死，最后呢我们每一个人也要去受他的那样的洗，我们就归入了他的死，我们也和他一同，就是一个联合的关系，我们就和他一同包括后面的就是说一同受苦一同得荣耀， 就是这样的洗我们都要受的。所以耶稣说，我所受的洗你们不能受，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解释，就是我不知道在这里我有没有把这个意思讲清楚哈，就是说是耶稣在这里所受的这个洗呢是非常特别的，是别人没有办法去重复的。所以在这个最后，在这个16到17节的时候呢，你也就会看到，哎，马上就有事情发生了，就是因着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出来，然后天忽然开了，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来落在他的身上，然后还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耶稣的受洗是非常特别的，然后他一出来天就开了。我们说天开了在这个圣经之中也是出现过好几次哈，而且每一次都是很特别的事情。如果你想起来，就是说是在这个使徒行传之中就后来记载过一次，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是那个斯提凡他在殉道的时候，他在被别人石头砸的时候快死的时候，他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只站在那个父的旁边。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很特别？因为斯提凡是第一个因着信耶稣死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很特别，所以神让他看见很特别的事情，看见天开了。那么天开了其实是表明天和地的连接，那么这时候呢，就是说是当耶稣受洗的时候，或者说是当耶稣接受这样一个洗礼所代表的死的这样的时候，满足了神的意的时候，然后这时候天开了，就表明人地和天的连接有开始了，然后这时候圣灵就降下来，然后像鸽子一样落在他身上，而且还有父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说是圣灵的降临对于弥赛亚，或者说对于耶稣，有圣灵的降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为什么呢？下面我们会看，也可以看到，因为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我们说虽然他是完全的神，他是神的儿子，也是完全的人，但是呢，他很多的时候呢，他是用一个人的身份去做事情，所以呢，他也一样，就像我们一样，需要靠圣灵。你要如果看这个约翰福音中很多的地方呢，耶稣一直讲到，他说我来不是按我自己的意思，就像是约翰福音6章38节，他说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然后7章16节也讲到，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的。所以就是后面还有一些地方哈，我没有很多的这个时间我们去念，但是就是说耶稣一直要表明的是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当人子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一直是顺服这个父，是靠着这个圣灵，所以他的神迹都是靠着圣灵做的。你就比如说当人说他赶鬼是靠着这个别西卜的时候，耶稣说你所讲的这个话是亵渎的圣灵，因为我是靠圣灵赶鬼的。所以就是说是当耶稣他的教导，他说他的教导或者他做的事情都是从父那里来的，都没有他自己的。所以这个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腓立比书的2章6到7节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但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所以这个就是说是讲到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事工，他是完完全全按照父的心意，按照父的旨意来做，完完全全依靠圣灵来做。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当我们 今天可能没有时间讲这个第四章哈。为什么这个就是说是啊，撒旦要诱惑要试探耶稣的时候，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吩咐这个石头变成面包。他就是说你用你神的儿子的身份来做这件事情，满足自己的需要。那么他只要耶稣这么做了，那么撒旦的这个目标就达成了。但是耶稣最后就完全胜过了撒旦，是因为他靠最后靠神的话能够胜过撒旦。就是你可以看见，就是说撒旦非常的清楚，就是说神的儿子他如果要是去你要去攻破他的话，你从什么样的一个角度。但是耶稣他也清楚的知道，就是说他在这个就是说地上的时候他应该怎样做。所以我就是讲到了这个，就是说圣灵的降临是非常的重要的，对于耶稣。所以也就是对于我们来讲，也是我们知道我们有这同样的一个灵也住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里面。那么很多耶稣所成就的事情，最后因着他成为我们的代表，也就能够实现在我们的身上。你比如说耶稣是胜过了撒旦，那么因着他是我们的代表，其实我们也是胜过了撒旦的。有些时候就是说我们觉得好像撒旦的这个诱惑好像能力很强，但其实耶稣已经胜过了撒旦。所以如果你是真的知道这一点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像耶稣一样的说，撒旦退到一边去吧。就是说是如果你明白这一点的话，因为耶稣是通过他的这个是用他人的身份靠着圣灵胜过这一切的，他并没有用他神儿子的身份去做这一切。就是说我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读这个马太福音，我们能够看到这一点的话，其实对我们是有非常大的鼓励的。所以我也就是那我希望就是在第四章的时候呢我们到时候再详细讲这些东西我们可能今天就停在这里。那么我要总结的一下，就是说二章三章那么所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说弥赛亚来到这个世上，他是完全他是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但是呢他要成为我们的救赎，要成就神的救赎，他必须经过预备，而且他也要成为我们的代表。所以在这个二章的时候他就说他的生，或者说他在这个出生的这个阶段所经历的事情，其实是应验旧约中的预言，就是然后呢也告诉我们，就是说他耶稣来最后是被藐视，所以他最终没有被这个以色列人所接纳，所以救恩就临到了外邦人，就像是后来我们看到的在使徒行传之中看到的，就是因着以色列人的不接纳他，最后这个救恩就临到了外邦人，那么也就后来有了这个教会的时期。所以这个就是说是是马太福音其实要告诉我们的，所以也就是他的角度。那么在第三章的时候我们也就读到耶稣受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洗礼，他所代表的是一个死的洗礼，一个他也是要耶稣成为我们的代表，所以他能够最后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么当也就满足了神律法的要求，满足了所有义的要求，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那么最后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也是受洗归入他的死，所以他的死就成了我们的死。当我们从水里再出来的时候，那我们也就是得到耶稣的复活，他的复活就是我们的复活，那么这一切都跟耶稣有一个紧密的关系。所以我们只有我们是在耶稣里面，那我们就得到了耶稣所成就的所有的事情。那么这个就是在二章跟三章在马太福音之中我们能够读到的话，那么对我们的信心对我们的盼望 都会有非常大的鼓励，或者说对我们过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天都会有非常大的鼓励啊、也就希望下一次我能够把这个第四章我们能够讲完，然后我们就开始讲这个登山宝训。好，我们今天就停到这里。也就像我说的，就是说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在那个群里面再有可以有进一步的讨论。好，我们今天就做一个祷告，我们就结束。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何等的感恩，就是看到你将这一切记录下来，让我们看见你的计划。哦，就是你差你的儿子来到这地上，是一个卑微的人，生在马槽之中，也是被人藐视，被没有多少热心的人去寻找他。但是主啊，你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经历，你预备了你的儿子，让他成为我们的代表。哦，主啊，巴不得我们在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能够更清楚地认识耶稣是谁，我们也能够更清楚地知道他所做的跟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因为我们在过每一天的日子之中，我们因着明白我们跟耶稣基督的联合，我们就得到了你通过他所要给我们的一切丰富。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